各位平安，我们未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想大家听一首歌，这首歌是达明一派所唱的，叫《十个救火的少年》。我想问有几人听过这首歌？有几人知道这首歌的背景是什么？达明一派本来是基督徒的，去了教会就走了。为什么他离开教会呢？为什么他离开基督教呢？他就作到这首歌《十个救火的少年》，去反映教会那个很残酷的一个现实。火烛了，大家一起去救火。有些就说阿妈不行，我不可以去得太前。有个就说我女朋友约了我去看戏，我不行了。那就剩下七个，那这个就说要左边，那个右边，于是叫教，那就成以后永远再不见。 咁剩翻幾個三個手救火少年，結果就葬身於呢個死，葬身於火海當中。咁死咗之後，有人又話啲傻仔、蠢仔、乜嘢仔，總之個教會就變成咁啦。咁你話達明一派講得啱唔啱咧？我相信有好多教會都會係咁嚇。啊，如果一個教會係可以健康成長咧，最得閒度咧係有兩個好重要。第一，佢知道佢做乜嘢，佢有同一個意象，佢知道佢做咩，有一個目的。咁呢十個救火少年都好清楚知道個目的，就去救火。但淨係知道目的唔得噶，你點樣係同心合意去被推動一齊去救火咧？咁啊，發覺冇咗呢一個嘅所謂合一嘅心智，咁個教會咧好自然就會四分五裂啦。所以達明一派佢呢首歌都值得我哋去反省一下。第一，做一個船長，你知唔知你去邊度？第二，你所有嘅船員係咪同一個心智係向住個目標走咧？個教會興唔興旺咧，就在乎呢兩樣嘢。我哋知唔知道我哋做緊乜？第二，係咪我哋大家一齊都知道同心合意去救火咧？就抑或咧各有各人嚇？成日我覺得咧，教會裏邊咧，通常咧有一種情形，有少許日本首相，咁有少許日本首相，左騰右騰啊，左騰啊，左騰右騰。有幾個咧？日本啊，有幾個咧？就係意大利總理就泛嚟，樣樣都啦。其餘咧就田雞過河，各有各人嚇。咁、如果個教會係咁樣嘅時候咧，係好悲哀。或者我哋今日試下從耶穌基督係臨死嘅時候，嗰啲門徒爭大，大家喺度彼此咬斷。個老師就嚟要死啦！呢啲班學生仲喺度咧，喺度嗌交，話邊個夠大？從十個救火少年咧，直頭一模一樣。话喺我哋今日试下从呢一段圣经去睇一睇，究竟神今日要同我哋讲啲咩说话？请我哋再一次同心低头，我哋同祈祷。天父，我哋再一次多谢你，俾你话语作为我哋生命嘅指引。求你藉着你嘅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督责、改变我哋。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当胡锦涛系做呢一个贵州省委书记嘅时候咧，佢曾经落过一个非常有趣嘅命令。他下令去修补一个葬在贵州的英国人的坟墓，因为这个英国人的坟墓在文革的时代被红卫兵拆毁了。不单止他是命令这个坟墓得以修葺，而且在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更为这个英国人拍摄了一套很有趣的电视剧，就叫做《在天那边》。如果大家有机会回家，你可以去看看 YouTube这一套非常感人的一套戏，就是叫《在天那边》。这个英国人的名字就叫做伯格里，英文叫 Samuel Poller， 是二十世纪初年的时候来到中国传道的一个传教士。在1985年，当胡锦涛在贵州做这个省委书记的时候，他就要所有贵州的干部来学习伯格里的精神。我就将他的演词呢是读出来给大家看，这个就是后来成为了中国的主席的胡锦涛去讲的。公元1904年，一个叫做伯格里的英国人来到贵州卫宁县一个叫做石门坎的小村，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的地方。他带着投资来到这块土地里面，盖足了学校，修起了足球场，还建立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他又用英文的字母是将当地的老苗民编成一套的教科书，叫做《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他免费招收这些贫苦的学生，后来一场瘟疫将当地的百姓都吓到走晒了，他却留在这里呵护那些所爱的中国学生，最后瘟疫夺走了他的生命。伯格里去中国一个荒凉的小村里面，留下了他的坟墓，留下他一生培育出来的一代中华精英。有人统计过，在他来中国期间， 在这个最贫穷最没有知识的苗人的村庄里面，竟然之间奇迹地创造了三个 PhD 博士，培养了中共厅过这个厅级的干部20名，他传播了知识和西方文明，留下奉献和敬业的精神。至今如果你有机会去到这个小村跟这些老人家聊天，他们都不识字的，但是居然可以跟你用英语交谈。这个就是伯格里留下告诉你的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原来进步的科学和文明是经过艰苦的创业，可以在落后贫穷的地方实现出这个真正的理想。这个就是胡锦涛他所说的说话，一个无神论共产党员的全国的主席去赞扬这个基督教的宣教士。胡锦涛所说是没错，但他讲漏了一个很重要的史实。汉人用了2000多年的功夫，企图去将这些苗人，这些叫花苗人，去改造过来，同化过来，但始终失败。为什么伯格里和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只是用了10年的功夫，短短10年就将这个落后野蛮没有教育的苗人完全的改变过来呢？这班苗人他不单止伯格里的时候是信主，后来中国解放，中国政府赶走了所有的宣教士了，而且这些苗人的基督徒受到极大的压迫了。其中这些苗人的一个领袖叫做王志明牧师，因为他不愿意是宣扬一些无神论，于是就被政府压迫，最后呢是被打死。如果有机会去到英国的 Westminster Abbey 旅行的时候，你会发觉在 Westminster Abbey 呢有12个的人像，这12个人像都是讲述在20世纪为耶稣基督牺牲的殉道者，其中包括有 Martin Luther King， 有 Bonhoeffer， 其中一个就是中国人，就是王志明，就是被打死的苗人的牧师王志明。为什么这个教会在一个这样压迫之下，到了今日为止不但没有泯灭，超过 90% 的苗人今天是去教会的，比我相信几乎全世界里面最多的一个社区，最没有一个社区是及得苗人的教会是这么兴旺。每个星期几万人去不同的教会里面，是用他们的苗文在传扬，还有在这里是学习的。有一个很出名的中国的学者叫做张坦，他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就叫《石门坎的窄门》，窄门前的石门坎。他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传教士伯格里可以在短短10年之内，将他全部听过福音，是野蛮没有文化的民族，是变成了基督徒，而且成为了是一个奇迹的，是在中国里面有不少的，第一都是他们第一个的拿你 MD， 即是医学博士的，就出自这里，第一个的学校有游水池的又在这里，第一个有西方式的医院的就在这里。为什么呢？或者我想我们要看一看伯格里的管治模式是什么。伯格里的管治模式是关怀、服侍、爱心。或者首先我们看看这些花苗人是什么人来的。花苗人是一个颠沛流离的苦难民族，他们的先祖，如果大家读过中国历史，会先祖本来就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一带肥沃的地方里面是定居的，很早凭着天时地利他们已经进入农耕了，是不是游牧的民族，是农耕的社会。但很可惜他们的领袖叫蚩尤， 就同皇帝打仗嚇、啊。你記唔記得？你讀歷史嘅時候，皇帝同蚩尤打仗，皇帝就用指南車啊嘛，咁咧打敗咗呢個蚩尤，叫蚩尤就喺骊山咧就被處死。佢就係苗人嘅領袖，苗人被皇帝漢族打死之後，結果就走佬落荒而逃，由北就走到南，最後就走到雲南同貴州一帶嘅山區，就喺嗰度受到當地嘅其他嘅族裔喺度咧欺凌，漢族人做佢哋嘅官，彝族人做佢哋嘅地主，啊，受到好大嘅迫害，任意取其牛馬，奪其仔女。正如一個英國嘅傳教士，佢去到呢個地方傳教嘅時候，見到呢啲嘅苗人的情况，他就写低是很惨的。他说任何人想到那地无知地区山谷中存着如此残酷的行为和深重的苦难，都会陷入极度的悲痛慨叹，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正当他们被压迫被虐待最惨的时候，在二十世纪初年的时候，传教士就去到那个地方。啱啱个时候系瘟疫啊，传染病侵袭呢个地区，人人都想走佬，人哋就走，呢啲传教士就入到去呢个村庄里边，死嘅就葬咗佢哋，病嘅就医佢哋，生嘅就教佢哋，分享佢哋嘅好多其中系医生嚟嘅，教佢哋卫生。教他们文化，教他们识字，教他们读书，教他们信耶稣，教他们唱诗。另外一个宣教士叫党居人，就将他介绍了给白格里这个宣教士。他们去到白格里的时候要走十几日的路才去到的，那些路是非常的崎岖。白格里就说，为什么要你这么多人来？第一次来聚会的时候有二百多人，他开个查经班有二百多人，我想还多过我们来崇拜的人。所以伯格里就说不要，我去你们的地方，就去到这个地方。但当时他们散居没有地方，伯格里于是就跟当地的政府说，你给块地，我想买一块地。他说你要多少啊？我不是很多，就是一隻牛这样的地方，一隻牛很少而已，这样好，就卖给他。原来伯格里呢都挺狡猾，就将牛皮剥了出来，就整了一条一条的条丝，就绑了一条丝，就围住个用个牛皮呢围住个圈，围了几百亩地，咁于是就租了个块地，就成为了这个石门坎的村落。今天你有机会回家去 Google 睇一睇，叫石门坎，你就会睇到当时个教会系点样。事实上，伯格里咁样写啊，悲惨嘅经历、艰苦嘅环境、残酷嘅压迫、非人嘅生活，令到呢个忍受几百年嘅民族麻木，强烈渴望一个可以能够改变佢哋命运嘅救星。而喺呢个时候，传教士嚟到爱心服侍佢哋。讲俾佢听，基督嘅救赎对佢哋嚟讲，终于救星嚟到。伯格里点解咁做？喺伯格里嘅自传里边，佢就话俾你听，点解佢不远千里而嚟，走到去最贫穷嘅地方？大家知道贵州已经系好贫穷啦。贵州我哋中国人成日有一句说话啦，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喺贵州里边咧，冇三日系好天嘅。没有一块地方是平地来的，是一个极之贫穷的地方。而这帮宣教士就去到这个最穷中最穷的地方去服侍他们，去医治他们，去教导他们，去跟他们传福音，最后是死在这里。伯格里怎么死呢？当时他拥有一些的疫苗，不是假的疫苗，是真的，真的，真的疫苗，是就跟那些小孩打的疫苗，傷寒的疫苗。但是呢，打完之後再跟那些大人打就用完了，他自己沒有用到疫苗，因為他要給其他人先，結果他就染上了傷寒，就死了在中國的地方，葬了在中國。胡錦濤所說的就是這個伯格里的故事。但是 在伯格里和一些宣教士，正如我刚才所说，他在中国创造了奇迹。这个石门坎是做出了第一个中国医学博士，做出了中国第一间西方医院，做了第一间麻风病院，做了第一间的女子中学，做了第一间有游水池的学校。你学校有没有游水池？有哪个中学有游水池？ Francisco 不过有游水池，水池也有，但是水池也没有。还有他是第一间有足球场，因为英国人喜欢打球嘛，我们现在都喜欢看 英超联，英国人喜欢打球，伯格里又喜欢踢足球，他就做了一个足球队。而在这条村里面竟然有两个是代表中国国家球队的足球员，就是在这个伯格里所创造出来的。他创立了苗文，本来没有文字的，他现在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字给他们，是第一本有苗文圣经，第一本有苗文的诗歌集。不妨查理你可以拿这些来唱一下，等我们学一下苗文诗歌。还有他设有邮政局，所有邮件只写上贵州石门坎就可以到达的了。还有他是全中国增长最快的教会。为什么？就是因为伯格里去学了耶稣仿制的方式，不是用机关枪，而是用大毛巾。或者我们看看这段圣经的一个场景，为什么伯格里可以创造一个这样的神迹呢？一个奇迹呢？就因为他学校耶稣基督的榜样。在四十五节就告诉你们当时的场景是一个什么场景。这个是最后的晚餐，是逾节的 晚餐。耶稣就跟那些门徒呢就做吃最后一个晚餐。正当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就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会出卖我。二十三节至二十四节这样记载，他们就彼此对问说，是哪个要做这事呢？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算为大呢？我们会问奇怪，耶稣刚刚讲完，我就来要死了，这个是最后一个晚餐了，你们中间有人出卖我。讲完了都不够一两分钟，这帮门徒做什么？在那吵架，在那说谁最大。你想一想，阿爸和成班仔女就吃饭，吃吃下的时候，阿爸就放下筷子，阿仔阿女，我想告诉你，今餐是我最后和你一餐吃的饭，我明天就要死了。如果你是仔女听了之后怎么办？即刻当然很难过啦，关心啦。但不是，这帮仔女就吵架了，你拿多少间产啊？你是不是大仔拿多少钱啊？如果我是个阿爸，见到你仔女今天就一巴声下去了，真的。但耶稣不是，这帮门徒竟然之间在斗大。耶稣已经说我就来要死了，这个是最后一个晚餐了，他们竟然之间是斗大。为什么他们这帮门徒竟然之间在斗大，在吵架呢？如果我们明白犹太人个个的习俗呢，的筵席的场景呢，你就会知道了。原来犹太人呢就很有趣，他不坐凳，个个坐在那里跪在那里，就像日本人，就是那些榻榻米那些，就是坐在那里。犹太人呢他就没有台的，他就是那张有台就是圆形，就是一个 U 字形的。个主人呢就坐在 U 字后面最中间的。坐在左个主人的右手边，最近右手边的就是 VIP 座位，就是第一个最亲近的人。坐在左边那个呢就是第二个最亲近的人。坐在右边第二个呢就是第三。坐在左边那个左边第二个就是第四。就是一路这样去的，就是呢 是分等级的。即是呢不好像我们播道会那样，即是呢第一排呢就 VIP， 根本没人坐，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尾那些就变成 VIP， 个个都坐了。即是犹太人呢就是这样，所以坐什么位置就很重要。你记得耶稣讲一个比喻，你千多人请你吃饭的时候，不要走去 VIP 那里坐，到时个主人说喂这个位置不是你的，我们回到后面，那你多没面子。所以犹太人呢很重视那个位置是在哪里，你的位置在哪里。原来犹太人呢去赴筵席是这样的，你入到去那间屋了，当时没有餐馆，或者那些餐馆或者少一点，在家里吃， 咁個個屋咧就有幾桶水喺度啊，幾罐水喺裏邊。點解攞水咧？就係、是、咧，你要洗咗個腳，因為嗰陣時咧係唔係柏油路啊，係咪嗰啲啲塵啊、啲泥啊？咁啊，個個都唔係著咩鞋，冚唪著嗰啲啊，著嗰啲 sandals 啊，嗰啲咁樣。咁咧去到有多泥，咁所以咧猶太人咧未入屋之前啊，先係洗腳嘅。呢、這個洗腳咧唔單止係衞生啊，更加係猶太人嗰個習俗嚟嘅，係猶太嘅律法裏邊，你入去呢個地方嘅時候，你一定要洗腳。邊個同你洗嘅咧？就是、工人同你洗嘅，啊，咁咧有工人同你洗腳，咁你就入去啦。但係耶穌帶住啲門徒去嘅時候就冇工人喎，耶穌冇工人啦，冇工人嘅時候咧，咁邊個洗啊？啲門徒同門徒洗啦。咁門徒話：我就唔同你洗啦，嚇啊？點解啊？即係話我同你洗腳係最卑賤嘅。你即是说我奴隸，我要服侍你，不制。所以在约翰福音就告诉你，所有门徒不肯同人洗脚，那不肯同人洗脚，那谁入去？圣经就说耶稣就束起腰来同啲门徒洗脚，然后拿毛巾抹干佢，等佢入去。在耶稣做了这个奴隸，耶稣扮演了奴隸的角色，同他们洗脚，然后入到去吃饭了。坐边个位啊？又喺度嗌交，点解犹大会坐喺耶稣右手边 number one 啊？吓，点解啊？个个坐喺第二度啊？彼此喺度斗大，个问题唔系咁简单，系咪洗脚？有一个更大嘅问题咧，就是、权嘅问题啊！嗱，我谂我哋大多数咧，我哋中国人系咁啊，我唔系一定咧系要你洗我脚。但你叫我洗你脚，我就唔制啦。即系好多人话，我唔系一定要第一，只要我唔第尾就得噶啦。吓、啊，即系好多人会系咁啦。啊，即系我唔会，我唔系要求你洗我脚，但你唔好要求我洗你脚啊。吓、啊，我唔系要求咧系我第一，但我最低度要求唔好第尾。我唔系要求做主人，但最低度我唔做奴隶。呢、这个就系大多数中国人个个嘅睇法吓、啊。即系话咧，我唔系要第一，但唔好第尾。啊、我不洗你，但你也不要洗我。有些人呢就不是了，有些人大一点、啊啊、即我记得呢有一间教会有个弟兄呢就选他执事，他说我只有一个恩赐，就是做执事会主席的恩赐、啊、你说你 不选到他做主席呢，他就要辞职、啊、因为我没有其他做的。哇，你即是这样，即是说呢上帝给我恩赐做波士恩赐，你叫我不做波士我就不做了，不做人啊。即这些呢就 很大问题、啊、即有很多人呢一些想法呢、啊、即是说呢 either my way or no way、啊、即 你不跟我呢就没得 way 的、啊、即这样的时候呢一定有问题。耶稣就在此情此景呢就对门徒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什么信息呢？有两种心态，两种管治的心态，两种做领袖的模式。第一种的模式我叫机关枪模式，第二种模式我叫大毛巾的模式。用耶稣的说话来讲，就是第一种的外邦人有君王的模式，第二种是天国服侍的模式。第一种是强制强迫权力，第二种是服侍谦卑低微。我想很重要，我记得、很久之前我在这个 PhiladelphiaWestminster 神学院毕业，跟住去咗 Princeton 读，又毕业啦。咁我哋谂住翻香港侍奉。喺我哋个年代咧，即系喺即系七零年代啊，喺香港嘅教会咧，大多数嘅传道人牧师咧系冇受过大学教育嘅。读完小学或中学或者中学初中咁去入圣经学院，或者中学之后去圣经学院，或者好多咧考唔到大学咧就去圣经学校咁样读啦。冇乜大学毕业生嘅。咁我谂下，神呼召我做，咁我又读过大学，咁啊谂住好，我服侍，我去做传道人，等我嚟大事改革一番，等我嚟啊做一啲嘢，即系心底里边有个啊壮志啊，心底里边有一个啊我要做一啲嘢。有一日咧，我就去听啊即系早会，一个教授讲到，那个教授咧佢讲篇我而家都记得。这个 Professor Gavin， 他说天国的权柄 不是刀，不是枪，不是强权，不是你的威水史，不是你的 degree。 天国的权柄是那条替人洗脚的木根。这句说话就打到正。人子来，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并且要舍己作多人的赎价。青年会那个口号是什么？非以役人，乃役于人。那就完了。这句说话呢是打折扣。耶稣不是说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就完了，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并且要舍己作多人的赎价。耶稣是想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领袖，一个有影响力的领袖，不是靠行政的手段，不是靠强权去强迫，而是生命的流露，服侍的心态。你看看第三十节，耶稣在三十节再提到天国的筵席。在天国筵席里面，我们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人的十二支派。如果我们是懂得现在去服侍，现在不是审判的时候，现在是服侍的时候，那就完全不同。我们不可以，我记得有个弟兄说，教会的人很多是无知的，无知无知识的 A bunch of ignorant people、只是要靠你就有几个有智慧的有叻的人在说事就可以了，不用询问他们。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说，圣经里面所说，尤其是我们播道会重重要是一个叫做 congregational type of government， 是整个教会决定，不是个牧师说我要什么就什么，一言堂，不是。耶稣就要告诉我们两种模式。首先我们看看第一种创的模式，我叫刀枪管治的模式。耶稣是二十五节，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治理他们，那掌管他们的称为恩主。首先耶稣讲这些世间上的模式是什么模式？世间上的模式是讲权 power。 耶稣用两个字形容这个模式，第一个就是他们是君王，希腊文叫 Basileus， 即好像巴斯尼那个字 Basileus 即是皇帝。君王的特色就是权了，拥有绝对的权柄。或者有很多人说，今天我不是很想做皇帝，但他想拥有这些权，很看重这些权。所以耶稣就跟着解释说，这些君王有两种特色的。第一种特色是治理，治理这个字呢中文也叫治理，即是好好没什么东西，但希腊文的字就完全不同了。这个文叫 Curio 即是当认自己是 boss， 当认自己是管治，当认自己是皇帝，指三话四的，这些就当认自己是拥有一切的，其他的是他仆人来的。或许有很多时候教会里面的会友都有这样的意思，牧师来到当然叫我做事了，不是关怀的。有时呢 有一次我打电话，牧师什么事啊？叫我做什么？我不是啊，我只是想关心一下你，想有些什么代祷啊？他说是，他又觉得挺奇怪，因为牧师叫亲当然要做事的。不是吧，圣经里面告诉你，那个治理的字是当成自己是一个 boss， 其他是你的仆人使用他们的。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牧养的模式。跟着耶稣用了第二个字，叫掌管。掌管这个字希腊文又很有趣，这个字是解权柄的意思，拥有权柄，高高在上，话事权，为所欲为。你说不是啊，我们都讲法律的，但对他来讲，法律用来 保障那些管治者，法律不是用来管制住那些统治者。一个很重要的一样东西，在今天美国里面我们发觉都是，很多法律是用来统治者，用来你的工具来治理的人民，但是事实上圣经里面所讲的管治不是，是低微。最近我有兴趣研究那些中国字，中国文字的起源。 咁我諗下啊，我都想研究下我太太個名啦嚇。佢啊，佢個名啊多咗一點，如果少咗一點就好啲啊，就叫做劉君王啊。多點咧叫做劉君玉嚇。咁我諗下咧，君字係咩意思咧嚇？君即係君係咩意思咧？啊，好有趣喎！嗱，我哋中國文字最早嘅文字叫甲骨文，我哋睇一睇君字嘅甲骨文係咩意思？原來甲骨文個君字咧係有兩部分嘅，上部分同埋下部分嘅。上部分咧就係一個人揸住條棍，嚇揸住條棍就係上部分啦。即係嗰啲棍咧就係揸住條棍，下部分咧係個口。一般文字學家咧就點樣解釋咧？佢話君者係乜嘢咧？啊，呢一個嘅說文解字咁啊，君尊也，從允口而口而發號。嗱，個君係咩咧？係最尊貴嘅地位。從允口，允咧即係做官嘅嚇，即係做佢係用個口嚟發令嚟執掌皇權，揸住個棍嚇，你瞌眼瞓。搏下你先，咁啊搏醒你啊！即系啊，我讲到嗰阵，边个黑眼瞓，搏一搏你啊！睇机，即系抢咗你吓，即系咁样，即系呢啲咧就叫军啦吓，呢个就叫军，即系咧系揸住条棍，然后用把口讲嘅，佢就唔系真系搏落去啊，一把口。咁所以呢个字咧，本来啊，即系根据说文解字讲话，呢个个字咧系讲到啊系神职人员啊。中國都好好 religious 噶，即係係嗰啲神職人員，佢係揸住個棍，即係替神用口嚟代替神，係神嘅發言人咧，係嚟去管治嘅。係講到嗰啲神職人員，但到到周朝嘅時候，呢、這個字開始變啦，就已經唔再係嗰個神職人員啦，而係嗰個君王啊、皇帝，所以君咧就變咗皇帝嘅字啦，嚇。即係有咁樣嘅轉變，其實講來講去都係權嘅問題，權嘅問題。耶穌就話：你唔好好似嗰啲嘅世界上嘅人，係咁睇重個權，係利用個權去管治。今日或者都係啊，做爸爸媽媽喺屋企都係啊，我生得你出嚟，我要你做乜就做乜啦，嚇！你好有權噶，冇錯啊。今日唔俾你食饭，今日唔俾你呢样，你可以有好大嘅权啦。但系咁样嘅管教仔女咧，将来你就一定后悔。唔系用权去管治，系用大毛巾去管治。耶稣用另外一个形容我哋呢个世代，用另外一个字啊，呢个字系一个好有趣嘅字啊，中文亦做恩主啊，希腊文啊系一个好有趣嘅字。这个字英文也叫 benefactor， 原来这个是反映了希腊的世界一个社会制度。旧的时候的社会呢就是贫富悬殊的，那些有钱人呢就拥有权柄。我们知道旧的时候中国呢或者是以色列都是很大多数都是耕田，你又没有钱去耕田，又没有钱去租田，所以呢就靠地主了。我是有钱的，我就买了所有的田地，但我又不想耕，我就找人来当我耕，我就租那块田给他。那些农夫呢就租我这块田，我地主这块田。那租了那块田的时候呢，那你没钱交租呢，到你收成的时候呢，你那些收成品就给我，我就给你钱你。当然呢他给我那些价呢就压得很低了。所以在中国的地方，那些地主就往往剥削那些人民，成世都是做他的奴隶，就有这样的情形了。这个恩主就是地主，就是你可以说、世界上的人就是当正自己是一个的恩主。或者你说、这个是旧时农村的社会是这样，你发觉在今日的美国社会，在香港社会都是一样。我在香港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现象，哇！你知唔知喺今日个社会里边啊，大多数嘅财富咧，都系拥喺一两个 percent 人嘅手里边，一两个人嘅手里边咧，就已经拥有大部分财富。咁我睇一睇咧，就真系喺香港一个好有钱嘅人叫李嘉诚，佢点样做法咧？就系 去買咗塊地，起個屋村，好大嘅屋村。咁你要住屋噶，就要同佢買樓啦。喺個屋村裏面咧，就有 supermarket， 就叫百佳，其他就唔得噶嚇，淨係百佳先可以喺個屋村裏面做噶。百佳咧係李嘉誠嘅 supermarket。咁你要買藥啊，或者嘅啦，佢就整個嚇屈臣氏。屈臣氏係邊個啊？屈臣氏咧又係李嘉誠嘅，即係話咧，佢唔單止咁樣，佢仲離譜到一個程度咧。個個人都要睇報紙啊！嗰陣時係咪睇報紙？香港好多係報紙攤啊，去買報紙啊嚇。嗰陣時係六蚊一份報紙咁啊。咁啊，李嘉誠咧就話：我管你嘅村咧，唔使你麻煩去報紙鋪買餐，我派埋報紙去你門口收你4.8，係人都中意啦，係咪？我又慳翻，唔使買報紙，佢送到嚟，而且出邊買係6蚊，佢送到嚟就4.8，你話邊個愛？梗係個個幫襯，如此一嚟咧，所有雜貨鋪咧冇曬啦，所有報紙攤冇曬啦，所有嗰啲咩豬肉鋪咧亦都冇曬啦，豆腐牛肉鋪亦都冇曬啦，全部都係長江實業嘅手下，全部去控制曬，同舊時嘅地主一模一樣。咁今日美國係咪一模一樣啊？你要 Silicon Valley 係咧？你話唔係啊？我可以 entrepreneur 啊，即係啊 Joseph 啊，哇！發明到個 app 好犀利，跟住冇幾耐咧，就有 Google 收購佢啊，或者 Oracle 收購佢，收購咗佢。總之你唔起唔好嘅，總之就係嗰幾個大嘢喺度咁樣頂實曬。所以你睇到呢個社會就係一個咁樣嘅社會，呢個就叫恩主社會啦。聖經裏邊講嗰個恩主嘅社會，所以有陣時我都幾欣賞咧，係啊。即係標記嘅嚇，去成立咗個法分，然後去濟貧嚇，即係好難得嘅嚇。喺今日個世界裏邊就係咁樣，睇錢、睇權、睇色。尤其是我諗到我哋唐人喺北美洲啊，更加係我哋華人喺美國嘅社會裏邊好難爬到最高嘅，即係事實上好難。你喺嗰度打工，你會唔會做到 CEO 咧？啊、你做来做去咪就技术员，做来做去都系做呢啲嘢。咁我哋喺人哋嘅社会，喺个主流嘅社会里边，我哋冇权啦，冇得揸权啦。咁人又好想有权啦，最好嘅地方揾权系咩啊？教会咯。于是喺教会里面就执权咯，于是揸实晒教会嘅权啦。吓、啊，嗰啲咩着啊咩啲咩大，我话喂呢间教会系我荣誉长老喎，我呢间教会系乜嘢？就揸實曬權，弄權，就搞到個教會烏煙瘴氣。權嘅問題啊，呢個係耶穌基督要話俾我哋聽，你哋唔好好似嗰啲嘅世上嘅君王咁樣喺度弄權啊，而係用咗咩？係一個服侍嘅模式啊。26-30節，我哋睇一睇。但你們不可這樣，你們裏頭偉大的都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都要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么？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一样，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各赐给你们，正如我们赐给你、你们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耶稣讲得很清楚，说你不要好像他们这样，你不可以是当个权看得那么重要，因为你不是皇帝，你不是恩主，你是什么？你是奴仆。圣经里面耶稣所说的 leader servant 的模式是完全革命性的模式的。不过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里头为大的都要像年幼的。你以为你自己是大的，你谦卑当作是为幼的去服侍的，不要以为是大了，是头头了，是领袖了、啊、我是最最厉害了，不是的，你要谦卑为小的。耶稣不是说大和小，大和小，他是大和幼，他用个幼，在天国里面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耶稣不单止是得把口说，他自己就做出个榜样出来，他就束起腰 替啲門徒洗腳啊！我諗我哋肯唔肯咁做啊？嚇，坐席應該大啲嘅，服侍應該係細啲嘅。但喺耶穌裏面講，偉大嘅卻是要服侍嘅。仲要留意啊，耶穌所講咧，喺另外路加福音所講咧，話你們中間誰願為大的，就做眾人嘅奴僕。耶穌唔係講到咧，嗱英文啊就會講得好清楚，佢話 You are the servants， 唔係 you serve。To be a servant 即係成為一個僕人 ，to serve 係兩樣嘢唔同啊。To serve 係咩意思啊？即係我服侍你，我中意就服侍你，我中意唔中意就服侍你。如果你是仆人没得到你中不中意你都要服侍。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仆人来的。是神的仆人。我一直来是跟大家讲过这个模式就是天国的模式。天国的模式不是世界上人讲的模式。世界上人讲的模式就是讲权啊讲势力啊讲劲啊。讲犀利啊！耶稣基督所讲嘅模式系一个嘅睇嚟好似好软弱，睇嚟好似好差，但其实唔系。所以耶稣就话：你知唔知啊？啊，22:28，我在磨练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磨练呢个字咧，其实系解做试探。我喺试探中嘅时候，你时常同我一齐。试探是什么？就想到耶稣都受试探。魔鬼试探耶稣是什么？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现在就做大王，你现在就做一个救世主，你现在就将面包，即石头变成面包就派给人，你现在就做一个厉害的人。耶稣不是，耶稣绝对不是，这些是试探来的。今天很重要一件事，我们有没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最近我看一段新闻，都有几大的反省，就是曾荫权的消息。曾荫权是香港第二个这个特首，就因为呢他被告说呢是滥用做官的权力而去攞取利益，结果呢就被判坐监两年，罚款1000万，后来去上诉，但都要坐一年监，罚款几百万。咁佢之后嗰个特首咧就系梁振英，梁振英咧又攞咗几千万落袋，即系咧系，睇你点睇法啦吓，即系，但政府又决定唔告佢。前两个礼拜咧，曾荫权就出狱啦，即系坐完监啦就出嚟。记者咧就访问佢，佢就问曾荫权：你一个仙都冇袋落袋，你即系租人间屋啫，佢同你装修啫，就俾人告，结果要坐成年监，要罚咁多钱。而家呢个梁振英攞7000万落袋，又唔使俾人告，你觉得点啊？你觉得公唔公平啊？曾荫权咧，佢就点讲法啦？话我唔比较。我心底里面的愤怒、怨恨，在我坐监这几个月，藉着我祈祷、藉着我信仰，已经拿走了。我不想这些的愤怒积怨回来，我想享用这些安宁，心里面的安宁。我觉得曾荫权坐监是他人生最大的祝福。我有朋友认识曾荫权，他一些老实说他都是一些贪小便宜，是一个自私的人，但他是一个尽忠的，他说做好份工，他不会贪大的，他贪小的，是好摆官，他是一个贫穷人出身，一路爬上去，所以他觉得他自己很劲、很犀利，挺面的一个人。但是坐完监之后，他变了。 变得谦卑、柔顺、宽敞咗好多。佢睇到一样嘢，就好似耶稣一样，唔系用权，唔系用威力，唔系用侯政手段去强夺他人，又好似伯格利一样去服侍，生命影响生命。或者我哋会问一问，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是带着什么来到这个教会？是不是我们带着机关枪来了？谁不听人砰一声扫他？谁都不睬我砰一声扫他？谁跟我想的东西不同的砰一声扫他？就抑或我们是用一条大毛巾，有哪个弟兄姊妹是需要我去抹脚的，我去抹。我所說不是說你真的拿條毛巾出來、香港腳都要照洗，不是，而是個心態，是不是一個服侍的心態，是不是願意去服侍人的心態，就抑或你覺得你自己是皇帝、是波士、是恩主。耶穌跟著就說到話，將來你是一個忠心谦卑的仆人的时候，你会在我的国里面，你会跟我一起审判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今天如果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这样的教会，个个都是带着个大毛巾来去彼此服侍关心，不是批判，不是斗大，没理由这个教会不增长，没理由这个教会不得到上帝的祝福。问题就是，在我们十个救火的少年，你是属于谁呢？就抑或十个都是完全不知道走了哪里？求主帮助我们，请我们同心，我们同祈祷。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给你宝贵的话语去提醒我们，叫我们的教会都是一个毛巾的教会，能够彼此服侍。你祝福带领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